在前几次与他们与大家一同讲解这一段圣经的时候，我说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样长远以前的日子就已经把信的问题看得这样清楚，这样精准。信是所望之事的事情，是未见之事的器具，所以一个有信的人他就产生了真正的盼望，一个有信心的人就看见了别人没有看见的，而且他是很有把握的，有证据的，有底子的，有基础的，过一个因信而有的生活。感谢上帝。那我们上个礼拜四就讲到了这个世界是诸世界，这诸世界也就是说呢，在被造界中的每一个范围，在被造界中的每一个层次，这被造界是完整的，因为是从一位神创造出来的，所以呢，这位神是一切原理的总原理，是一个被造里面各样智慧的总智慧，这隐藏着各样被造界中间真理的总源头。所以呢，真理与真理在不同层次中间不应当有任何的不协调，在所谓某一层次里面的知识跟另外层次里面的知识不应当有所矛盾，在物理学的知识，在化学里面的知识，在地质学里面的知识，在生物学里面的知识应当有协调，而且是完全可以互相佐证，互相这个对比的时候有个纯全的和谐的可能。因为这些诸世界各层次各范围的被造是从一个源头造出来的，所以神是物理界的创造主，神也是生物界的创造主，神是天文界的创造主，神也是在一切一切其他受造范围里面各界的创造主。所以这一位神就统管万有，这统管表示以他绝对独一的权柄包罗万象的管理了一切被造境界的万物，这样的诸世界是就是上帝的话造成的。所以神用他的话表达了他的意志，再用他的全能成全了他的意志。神的话就是神自己永恒的道，神的全能就是透过他的灵所运行出来的权柄同能力。这样呢，神的话就是圣子，神的全能就是圣灵，圣父以创造的源头借着圣子道的原则造了万有，再借着圣灵的能力统管一切。这样的三位一体的道理不但在以后的启示中间一步一步解明出来，就在创世纪第一章已经蕴藏着。因为上帝起初创造天地，上帝说那个道就从神出来的，那么不但如此，上帝的灵运行在水面上，上帝的全能就把他所说的成全。所以呢，神的原理是表达了神的意志，神的全能是成全了神的意志。大家说，神的原理是表达了神的意志，神的全能是成全了神的意志，神的话就是神心意的表达，而这个话就是道，道与上帝同在，道从神里面孵出来的时候，能力就借着道一种临到领受话语的世界的上面。所以呢，我们看见神借着道创造世界，是诸世界是借着上帝的话造成的，诸世界既从上帝的话而造成，所以道就成为万有的总原理，万有万界一切的知识都归入神的总原理的智慧从里面发出来，神要我们明白的一切的知识。因为诸世界是借着上帝的话造成的，这样呢，这一个物质的世界是可看见的世界，而创造物质的不是物质的本身。因为如果造物质而本身就是物质的话，岂不等于说物质可以创造物质？创造者与受造者之间应当有个本质的差异，这个叫做 qualitativ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creator and the creature。 所以被造之物与创造万物的神 应当有本质的差异，就因为本质的差异是一个绝对的必须，所以我们就知道照与被照之间不应当等量齐观，我们应当有不同的认识去了解这这义的必然性是何等的合理，而且是超理的。因为神创造物质，所以神就不是物质；因为神创造了能见的物质，神就是不能看见的。这样不能看见的上帝才是上帝，上帝是不能看见的，他才是上帝。因为上帝是看不见的，所以我们才相信他。如果上帝是可看见的，他岂不是把自己从被造之物变成同一层次、同一个程度、同一层面里面的事物了吗？神是灵，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上帝是个灵，所以你到上帝面前来的时候，你要用心灵、用诚实来亲近他，或者借助圣灵与真理，你来敬拜他，你来亲近他。上帝不是物质，所以上帝创造了物质。如果我说创造物质的神本身绝对不是物质的话，那你可以不能用这个定律同样说创造灵的神本身不是灵呢？不是的，因为物质是低层次的，灵是高层次的，所以神可以创造被造的灵，而被造的灵是灵的本质，创造的灵是比被造的灵更高等的灵的本质。因为被造的灵有开始，而创造的灵没有开始，所以神创造物质它本身不是物质，不可以推演到神创造灵它本身不是灵。神是永恒的灵，是无始无终、自存永存、自我成全、自我满足、永远不朽的灵的本体。它创造了灵界，又创造了物质界，而这两界中间呢，就形成了能见与不能见两个不同的这一个层次。能看见的界叫做物质界，不能看见的界叫做心灵界。上帝创造能看见的范围，也创造了不能看见的范围。为这个缘故呢，今天我们要思想到能看见与不能看见这两个层次之间的关系。所有的唯物论的人，他们就掉在一个自我限制、自我捆绑、自我约束的一种非常可悲的现状里面。因为他们认为呢，能见界是唯一的存在，所有的不能见界是能见界的附属品。这种思想在马克思里面，特别在恩格斯里面是常常提到了，到了毛泽东、列宁等等，这些人都曾经引用过这种唯物论的肤浅看法来大做文章，建立他们的理论基础。换一句话说呢，所有的思维不过是物质的回应，所有的思想不过是意识，是物质存在的一个附属的一种存在。所以呢，附属的存在不是事实，乃是现象，这个叫 epiphenomena。 epiphenomena 就是附属现象的意思。换句话说，能看见的东西才是真正存在的东西，凡不能看见的东西都是能看见的东西存在的那一刹那，或者那一段时期的中间一些附属的现象，一些反映出来的另外一种附属的现象而已。Epiphenomena when the existing matter is still there， 当物质存在的时候，所以这个物质呢有了生命，而生命的本身附属于物质，生命里面所有的本性都是由物质存在作为基础反映出来的。这样呢，所有的意识、所有的形态、所有的其他的这个超物质可见界的这种功用不过是暂时性的。反一句话说，凡一个物质的生命死的时候，它是生命功能里面所有不能看见的所有附属现象也就一同消灭了。换一句话说，人活的时候还有思想，人死的时候思想就消灭了。因为思想的本身不能够本身自我存在，它一定要附属在有脑的人的里面， 所以就脑的功用还存有的时候，这个脑功用里面的思想意识这些现象就会腐蚀在物质存在的生命中间啊。当这个生命死的时候，那表示呢有物质的身体，这个生命死的时候，也就是意识从这意识形态功能的那部分完全消失的时候。所以呢这 epiphenomena 在这种思想就是唯物论的基础。换一句话说，唯心论就用一句话表达出来，就是思维决定存在。而唯物论的最简单的一句话表达，就是思维是被物质存在所决定的。所以存在决定思维，跟思维决定存在。Idea determines the existence， 或者呢 ，the existence of matter determines idea。我之所以能思想，因为我有脑子，而我的脑子坏的时候，我就不能思想。所以思想不过是一个辅助现象，思想是看不见的，思想不是物质的本身，所以思想是比物质更低层次的东西，是依靠物质的头脑存在的时候才有的。这是唯物论的思想。为之缘故呢，他们对整个宇宙的解释法就跟基督徒的解释法不一样了。这一章的圣经到了第三节说，我们因着信就知道。所以这里连知识论的根基都是信仰。我说呢，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你给他100个博士学位都不够的，因为他所看到的东西深到一个地步，是今天哲学界里面的许多的思想家继续不断探求而不得其果，他早就把结论赐给我们的。信是所望之事的实体，是未见之事的契机。信使你可以知道，信使你可以明白，信使你有证据在你的把握里面，信呢使我们知道诸世界是从上帝而造的。这样在这个信仰人士真正的心灵的深处，他不是看见能见界的现象世界，他看见在世界之上有一位世界的真正原因，而世界背后的动因是什么，这是哲学家很兴趣或者非常努力他要探求所写出出来的一些的思想。也就是呢，自从古代形上学家所做的努力所盼望达到的结论，这个 metaphysics 就是呢，形上学是从两个希腊文字把它并了起来的，第一个就是 meta， 第二个就是 physica。 metaphysics 就是它 meta 它 physica， the world beyond the physical world， 能见界背后的那个到底是什么，那么这个物理界背后的物理之因是什么，这个物理之因物界之背后的真正动力跟基础是什么，这个有形的世界背后是什么原因促成的，有形的世界背后还有什么东西作为基础呢，这个叫做形之上探求的学问，叫做形上学。那么形上学到了18世纪以后呢，无论在英国在德国在法国的高级知识分子里面都受了相当大的贬低，因为那个时候呢就是现代主义 modernism 或者呢启蒙思想德文叫做 Aufklärung 或者英文叫 Enlightenment Era， 这个启蒙时代的时候，人就对物质界产生浓厚的兴趣，对大自然产生绝对的把握，对自我的理性有绝对的崇拜，这以外呢就完全开始没有兴趣。所以呢，形上学到了18、19世纪开始受了很大的贬低攻击排除，一下来就把超自然的事物也完全一并把它排除掉了，这就是最后形成基督教心态，不信神迹，不信创造，不信圣灵的工作，不信重生的必要，不信上帝的启示的真正背后的总原因。那我们今天回头过来看，在古代的时候呢，人思想神是基于没有办法解释一切的自然现象，就借着一种迷信的方式去牵涉到宗教作为这世界自然背后的重点。 到了顶上就兴起的时候，人是用思想去探讨在自然现象的总归纳里面，要找出背后的动因是什么。但是呢，在基督教继续发展的中间，我们看见了你在原来的神的启示中间，早就把这些的原理已经向我们交代清楚了。所以呢，当你提到形上学的时候，你就是要明白能见界背后到底是什么。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呢，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着上帝的话造成的。这样呢，显然之物所看见的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在这段圣经呢，就提出了两个字，一个字提了两次，就是造。我们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着上帝的话造成的。接下去说呢，这样所能看见的不是从显然之物造成的，这是信的里面隐藏着一个从人的思想很难产生出来的观念，就是创造的观念。我个人把希伯来文化对全世界贡献归纳起来有几个最大的重点，我今天只要提这一点，就是创造的观念。这造的观念在希伯来跟其他文学中间是很不一样的。当我们讲造的时候，也就是呢做一个东西叫做造，我造一个碗，我做一个。所以在中文里面，造跟字常常有观念上的模糊。那么呢，如果你说这个人造一个什么东西出来的时候，你心目中知道他是一个很伟大的人，但有时候呢，就用这个字呢跟制造的字呢把它混合来谈了。在中国的瓷器里面有许多呢，后面就写字啊，这个字呢多数是提到哪一个时代，提到造的时候是提到哪一个人，比如说某某人造，那这个就是这个人做的工作。但是乾隆大清乾隆年制是大清乾隆期待那其的这个时代的时候，那个时候的产品叫做字。那希伯来文的造字呢，同其他的文学有不同的地方，他们有三个字来描写这个造。第一个字就是这个叫做 Bara， 还有 Asha Yasha， 这三个希伯来文。那么这 Bara 这个字呢，跟其他两个字不同的地方，就是从无变有，从绝对不存在变成存在，这个叫做造。所以希伯来文提到造的时候，是提到神自己的作为，因为只有神是自存永存，他的存在他的存有不需要有另外一个源头，他是自我成全、自我存在、自我永恒、自我满足的上帝。 self-sufficient self-eternal self-existing self-immortal God， 在这个人自我成全、自我满足、自我存在的上帝，在他的存在之外，透过他存在所有的创造能，去造出一个本来不存在因他创造而存在的。这个创造的观念是希伯来文化对世界很大的贡献。可能我们中国人知盘古开辟天地，没有开辟以前存在那里，他用斧头开来劈去就开辟天地。娼妓造字，那这个造字用在娼妓身上的就是一个比较很特别的名词了，也就表示呢从前是没有字的，他把它造出来。但是这个是呢人在物质界里面的人，在这个思想的文化中间用符号去代表意义的一种创造。而圣经里面所讲的创造不是这样，圣经讲的创造是从根本没有的，物质界是没有的，所有自然界东西是没有的，这个被造的自然是因神的创造功能从没有变成有的，这个叫做巴拉。那么已经有了再加工的就不用这个字，所以创世纪第一章里面就用了三次这个字，也用了好几次其他的字。比如是上帝造日头造月亮的时候不是用巴拉，上帝这个造这个动物的时候不是用巴拉，但是上帝造天地的时候，起初上帝创造天地，希伯来用巴拉，到了最后 要按照我们的形象样式造人的时候，又在用巴拉，这样这三次就是总有的全盘的整个宇宙的被造，是从有变有变有的，从无变有的创造，万有是从神而来的，而人的被造是从无变成有的，这是创造。这句话就隐藏着一个意义，在人以前有变的生物变化变成人的可能性是被排除了，因为如果从变的生物有了再变成人也有了，这个不是从无变有，这从有变成另外一种有，那从另外一种的形态变成现在这种形态的有，这个呢不是创造。所以呢，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神造人的时候是 distinctively， 是这个 especially， 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特殊的创造，是从来没有的。所以造这个观念就形成了信仰里面很重要的课题。我信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世界里面，我向另外一个世界打开我的门，这就产生了开放系统跟封闭系统两种不同的自然观，或者两种不同的这种这个科学观。那么开放系统跟封闭系统有什么不同呢？从它的名顾名思义来说，开放系统就不是单单把整个受造界的自然当作我们思考同研究的绝对对象、完美对象，因为开放系统是在这一个世界背后看到一个我们信仰的终极的这个对象，那一个对象才是这个世界存在的真正的因。这样的开放系统就不把自然当作绝对完满的对象，而封闭系统就是呢，在这个自然界中间呢，去找到终极的原因。因为先假设自然的本身是自我成全的，自然的本身是完全的，是已经绝对的，所以自然就成了我们研究的对象。那么如果一个科学家以自己当作绝对有功能有可能去明白这世界的话，那么他就先把自己当作绝对的主体，把被研究的自然当作绝对的课题，那我一定能在自然里面找到自然本身为什么是这样的一些原因。你明白了吗？这是非基督徒的科学家。我告诉你，归正神学不要你做一个基督徒科学家。什么基督徒科学家呢？就是礼拜天做礼拜，拜一到拜六到科学实验室，这个不叫基督徒科学家，这个是做礼拜的科学家。基督徒科学家对整个宇宙以基督教神学的原理去研究、去分析、去看清的时候，那你整个的原理是基督教的神学带领基督教研究的哲学精神，再用基督教哲学的原理去研究基督教所解释的科学。这样的基督教的科学家是一个很深奥、很深奥的一门学问。基督教的科学家有很重、很重大的责任，因为这个就是开放系统跟封闭系统不同的地方。牛顿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牛顿也是一个很好的科学家。在他的时代，他以基督教信仰的身份这样整个科学界的态度意味。到了二十世纪的时候， T.F. Torrance 一个归正神学的神学家，他也是一个物理学家里面一个很重要的态度，所以他被选了英国皇家科学院的院长，他是英国皇家科学院里面最高地位的一个人，他是神学家。神学家又是科学家，这很难的。今天越疏离的人越不懂世界，越懂世界的人越看不起基督教。在基督教里面越深的越对世界浅得不得了，对世界深得不得了对基督教浅得不得了，所以越看得重世界科学或者在科学界被看重的人，都是在信仰上乱七八糟的人，而许多在信仰上很深入的人都是科学一窍不通的人，这样我们就没有办法在科学界中间为上帝发光。好，现在回头来讲，所以这些人像牛顿这样的人，像 T.F. Torrance 这样的人，他们都是以基督徒 有信仰的神学的这种知识呢，去研究神所创造的物理界的一切的学问。所以这样呢，在他观念中间呢，创造万有的跟赐下基督的是同一位上帝，在万有中间启示了他创造的奥秘，在圣经里面启示了他救赎的奥秘。那救赎的奥秘跟创造的奥秘都是从神启示而来，归正神学就把在宇宙中间自然界启示出来的真理总归纳起来，叫做普遍启示，叫做自然启示 General Revelation。 在圣经里面关于救恩的启示叫做特殊启示，是 General Revelation and Special Revelation， 普遍启示以及特殊启示，两个都是启示，而两个启示的这个终极的源头都是一位主，他是创造主，他也是救赎主。这样我们就在被造界里面领受他在自然界所造的一切，看见他创造中间所蕴藏的一切的智慧，他在万有中间所安排的奥秘，我们又在他历史中间的行动，道成肉身的恩典同特殊启示的真理里面，发现他不是放弃被造的人，在自然界中间过一个属于自然的生活，败坏堕落死就灭亡的这种情形，乃是为我们预备了永远的部分，是超自然的部分。所以这个信仰就从能见界与不能见界中间产生了一个统一性的交沟，它产生了一个延伸性的盼望。我们的信就使我们超脱了能见界自然的限制，使我们超越了这个限制以后，就看见不能见界永远的荣耀。你明白了吗？只要能见界与不能见之间不是没有关系的。那我又不得不讲一句话的，就是牛顿的科学观很可惜的还是在封闭系统的里面，所以牛顿的科学观呢还没有发展到一个呢把这树林界跟树世界完全沟通，产生一个统一性的原理。所以呢，在牛顿的科学观里面，我们看见许多现代的科学家这几百年来都犯了同样的错误，当他们谈论信仰的时候好像在另外一个世界，当他们谈论科学的时候又回到现今的世界，所以这两个世界在他们内心的深处没有产生矛盾，因为他们可以两方面都兼容，两方面都可以相当协调的在信仰中间可以彼此包容在一起。但是呢，他们没有办法在这两界中间产生一个真正的交通，同这个结合产生出来的理论来光照许多的人。归正神就在这一方面把这自然被造界跟超自然创造界结合起来，给我们看见这是普遍启示，那是特殊启示，而只有透过特殊启示人才能真正明白这个普遍启示。大家说，只有透过特殊启示人才能真正明白普遍启示，因为特殊启示是解释普遍启示的一把钥匙。 The special revelation is the key to interpret the general revelation。 今天你们可能没有预备心听这么严谨这么这个浓厚的这个神学的思想与物理学之间的关系，但这些呢你再把它搞通了以后，回头看这些圣经，你看见希伯来书的作者早就清楚了。这样我们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着上帝的道造成的，那么呢，接下去呢，希伯来书的作者说能见界的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所以是从看不见的范围产生了最能看见的世界创造功用。所以呢，看不见的那个世界创造了看得见的这个世界，能见界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能见界是被造的，因为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所以能见界是被造的。能见界的被造不是从能见界的本身，所以显然之物不能成为 能渐渐的因，显然知悟也不能成为能渐渐被造的真正动力。能渐渐不是从显然知悟造出来，所以呢，物质界不能产生物质界。两个礼拜前，有个长老在我们教会的讲台讲一句话，他在中国受过一段苦的时候，共产党你知道不知道？不是上帝创造世界，是劳动创造世界。这个老人家他说，我也不懂什么叫劳动创造世界。如果上帝没有造煤，你劳动怎么会产生煤？上帝没有造天，你劳动怎么产生天？他说呢，你讲来讲去怎么讲我都不明白，我只知道上帝造，你去开采，你去用，你去浪费，你去发现，你去卖，但是还是上帝创造世界，劳动改造世界。他做一个结论，好不好啊？感谢上帝。所以这造，这个世界的造，不是从显然之物出来的，这被造之物能见的世界，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这样呢，基督教承继了希伯来文化的创造观念，是很伟大的一个信仰。基督教每个基督徒都知道，创造是神的第一个大功，神所做的工作最大的有三个层次，这三个层次都是神自己才能够做出来的。第一就是创造之功，第二就是救赎之功，第三就是启示之功。大家说，创造之功、救赎之功、启示之功，如果神没有创造，就没有神以外其他的存在有存在的可能。若神没有救赎，就没有失败掉的生命可能与神和好，回到被造的原意，在神的恩典中间的重新恢复地位的可能。若神没有启示，我们就连所有创造之功、启示之功的认知的可能都完全没有。所以呢，如果神启示就透过神的第三个工作，我们知道神的第一定要工作，是透过神的第一个工作，我们知道万有就存在；透过神的第二个工作，我们知道人类有盼望；透过第三个工作，我们才知道原来万有的存有是从神启示，我们才知道因他创造而存在的。所以这三个工作是非神而不能做的，不是神就没有办法做创造之功。啊，创造之功就包括了 Alpha Point 跟 Omega Point， 他造他要成全，他创造他要审判。所以历史的开端因神的创造而存有，历史的结束因神的审判而结束，历史的创造因神的创造而开始，历史的结束因为神的成全而归入永恒。这样的创造就包含了从起初实无变有的工作，到了最后呢审判万有的结束。那这样的神对创造被造界来说，他自称我是阿拉法，我是欧米伽。所以上帝是创新创造者，上帝是成全者，所以他是从创始成终的上帝。所以对受教界来受造界来说，神是开始，神是结束。所以受造界就有一个开始，有一个结束，有开始有结束的世界本身不是自我永恒的，因为它因被造而有开始，因被成全被审判而有结束。这样被造界的本身自己不是自我永恒，就不可能自我成全，因为不可能自我成全，不可能自我独立，因为不可能自我独立，所以它的依靠神而存在。万有是依靠他，万有是本于他，万有是归于他。他是本，他是归，他是开始，他是结束，他是始，他是终，他是阿尔法，他是欧米伽。这样神在受造界中间，他所做的是创造，而创造就包含了最后的成全跟他的审判的结束，真正的工作。神是救赎者，因为他是救赎，所以爱的延伸就产生了对受造而堕落的人的一种补救的行动。当他爱的时候，延伸就产生创造行动；当他救赎的时候， 这个更深的研究产生成全的行动。所以呢 the creation of God is the expansion of God's existence. So the redemption of God is accomplishment of God's creation and God's love. 所以上帝的爱的延伸产生了创造的行动，上帝的爱的成全产生了救赎的行动。这样神在被造界中间不但创造时的存在，又给他给一些活物，特别是天使跟人，有自由的功能，产生道德的价值，然后在救赎的里面把这些在道德中间败坏抵挡神主权在最终间受亏损的人，用他的爱去成全，把他救赎回来。这样这些的奥秘，这些所有神的工作，我们怎么知道呢？就透过第三个工作，你才知道第一第二工作。如果神不启示，你就不知道什么叫做被造界；如果神不启示，你就不知道谁是创造主；如果神不启示，你就不知道什么叫做救赎功能；如果神不启示，你就不知道谁是道成肉身。这样神是启示者，神也创造了我们成为一个能领受启示者，他是 revealer。We are given ability to accept, to receive, and to understand the revelation of God. 所以这样这两样相应的时候，人就成为唯一能明白神心意的受造物。感谢上帝。那么这样呢，当一个受造而有能明白神启示的这种本能的人呢，他只能够在开放系统里面享受他做人最大的特权。我再讲一次，被造而有能领受启示功能的人，只有当他站在一个开放系统的信仰里面的，他才能真正享受他被造伟人所能享受最高最高的这个特权。换一句话说，如果他是被造成为人，而故意放弃对神信仰中间神启示功能的这一种元素，然后把一切的一切当作是非启示，把自己的全能把它当作是绝对的，把研究的自然当作是自我成全的，那么他就把自己当作是绝对的主体，把研究的自然当作绝对的客体，那么他就没有办法领受最大的做伟人的特权。今天许多非基督的科学家，当他研究一些事物成功的时候，他研究的结果是什么？就是夺取上帝的荣耀，自以为了不起，那么随便应用他研究的成果，你明白吗？这三件事是必然来的。凡是在封闭系统里面的科学诠释者，一定产生这三个果效，因为我发现了，我发明的嘛，所以就夺取上帝的荣耀。然后呢，他就在这个荣耀的中间呢，他呢把自己带到很骄傲的地步。他们随便应用他研究的成果，所以这一个呢，所谓的实用科学可能成为人类最大的祸患。实用科学是很危险的，科学本身绝对因为人犯罪以后不可能是中性的。科学在哪一种的层次的里面，在哪一种概念的科学家的手中成为不同的东西。科学家如果是一个不敬畏神的人，那么他研究科学的成就就被利用在不敬畏神没有道德的功能上，所以他可以用科学的成果去制造许多的钱财，一面败坏许多人的道德，因为他不需要向神负责，他不需要，他认为他不必，他就以为自己就是神了。所以一个开放系统的科学家跟一个封闭系统的科学家是完全不一样的。当然今天所讲的有很多的事情会非常深入的刺激以后你们，特别是做科学工作者，怎样做人，怎样处事，怎样应用你的信仰在整个人生的过程中间荣耀上帝，帮助别人。一个开放系统的科学家，他绝对不把自己当作绝对的主体，他也不把被研讨的自然界当作绝对的客体，他不认为他有绝对的权柄解释一切，他也不认为在被造的他 他虽然不相信被造，在自然界中间隐藏着各样的奥秘，但是一个真正开放系统的信仰者，当他看见自然的时候，他就看见神的荣耀，看见自然的时候看见神的智慧，看见自然的时候看见神行事的万能，像从被造之物看见神的本性与永能，神的作为与荣耀，神的智慧与奥秘。因为这信心的眼睛是开放的，他不是看见这个，他是看见这个里面隐藏的那个，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同样一个人，你看的时候，你开放系统的信仰，把自然界跟不是自然的超自然的连在一起，而没有这种开放系统眼光的人，你看的时候就看见这个。我做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好不好？你来带着你一只狗一同到阳明山去，你看见整个台北，看见这个大自然的时候，你看完了的时候，你的感想跟狗的感想一样不一样？因为它有个绝对封闭系统，你有个开放系统，你可能就写很美丽的自然文学出来，你可能就写风景很感动人的一首诗出来，你可能就做出一首很美的音乐出来，你可能就写出一个关于自然的哲学的想法出来，你可能写一篇散文出来，可能你写了，很多人就从那天开始很想上阳明山去。因为你不是单单是一个看知接触的人，你是诠释者 interpreter of the universe， 你可以解释，当你解释的时候，如果你把这个自然当作一个已经绝对对象的话，你还是没办法解除以造之间永恒的上帝的关系。所以这是基督教信仰很宝贵的地方，你有那个对神创造的认知，你有那个宇宙与超过宇宙创造者之间的关系，这种信仰的建立以后呢，你看万有的时候非常不一样。你问狗说怎么样，他说饿了我要吃饭。你看到什么？我看到另外一只母狗，他没有办法从这个被造界看到那个超越被造界的创造主之间产生信仰观念。你看这个对不对？这何等不一样的事情。为什么同样一个地方两个人都拿照相机回去拍出来的，一个美得不得，一个乱得一场？因为他有一种眼光是那种普通肤浅的人没有办法照出来。那些摄影师不是到月亮去拍了再下来，他同样在这个世界拍，他同样跟你的地方一同拍，不过他看到的是你没有办法看到。有时候他拍的是茅屋，是很简陋的东西，但是美到一个地步，你说莫名其妙，在哪里有这个东西？他那天跟你一同去的嘛，因为那天去的时候，他排除各样的拦阻，看见美的角度，你在那边看见有狗粪，你马上跑，因为很臭。所以你就没有办法看到超过狗粪给你限制之外的超限制，你听不懂？现在的精神，所以呢，这一段的圣经很伟大。我们知道，诸世界是从上帝的话造成的，这样所看见的，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那这样一个真正有信仰的基督徒，他看能见界跟不能见界中间的时候，他有一个超然的关联，把它整个统一化起来了。所以他就混在什么 This is my father's world， 这是天父世界，美不美？人家把你关到监牢，你说这是天父许可我安静休息的地方，人家给你受许多的痛苦，你说这是神给我机会以肉身隔绝，使我有受苦的心智，享受心灵的自由的时候。因为你整个的观念，你整个的生命，整个的信仰，从能见界已经勾到不能见界，从受造界勾到创造界，从暂时界勾到永恒界那里。所以保罗说，我们身体一天比一天越来越败坏。前两天我的女儿才对我说，爸爸跑了两年，一直跑一直跑，知道不知道现在老很多了。我十七岁的小女儿，我说真的吗？她说是的，你不注意我注意，每个礼拜看你玩玩玩玩，这两年看你老很多了，你爸爸自己不看，天天看自己看不到，他每个礼拜看了两三天。他这样想不要紧，为什么能见界的算什么？有一天总要老嘛，不讲道也老，大家说 老快一点也不要紧，为什么？因为我们有个不能见界的东西撑着我们的能见界的生活，那个不能见界的永恒的东西，保罗说呢，我们这自战自尽的痛苦算什么？比起将来极重无比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所以这些都是这一节圣经的那个观念的一个延伸，这一些观念都在这一节里面隐藏着，能见界，不能见界，不能见界，能见界，无知界，创造界，被造界，永恒界，暂时界，谁还盼望所看见的？所看见的不是永远，所看见的是暂时的。我们是看见的，盼望啊，看不见的，因为所看不见的是永远的。好，我认为这段圣经在讲下来还有许多非常令人感到很特别感动的地方，因为为了造一个能看的人，上帝又造了可被看的世界，所以我们的眼睛看世界的时候，我们的眼睛变成看的主体，世界变成看的客体，对不对呢？ My eye is a subject of seeing and the world becomes object of my seeing。 我用眼睛看世界的时候，世界可给我看，所以上帝给你能看，上帝造一个很好看的世界。你看山美吗？天空美吗？如果上帝造山都是黑色的，那么云都是红色的，那么草都是深黄色的，三天就进神经病院，对不对？连这些安排的绿草整片绿色，你看了心里多么舒服，因为这是能见界跟被见界之间的调和，是神智慧安排。海水是蓝色的，天空是青的，很美，花是不同颜色的，如果所有的花都是黑的，你看世界变成怎么样的世界？谁把这能见界造成这样？而且我们里面的眼睛 film 都是彩色的，因为里面的那 cortex 里面的那底片都是彩色的，没有黑白的。如果有一个人是黑白的，那这个人已经是在被造界中间经历了破损产生的结果，不是人造的完美。青光眼等等，这是病，不要笑，可能临到你，可能临到我，这是很悲哀的事情。我们看的世界是这么美，为什么？因为神不但造了能看的，也造了可喜悦的，所以呢，好喜悦人的眼目，是可看的，好看的。所以的果子颜色都是美得不得了，所以的树，所以的田山景，一切被造能被见的东西，神都把美的成分放在里面。而且这种自然美绝对不是人工美所能被替代的。神造的世界那自然美是能见的，而我们为了见，从能见神就故意造了能见与被见中间的空气是看不见的，对不对呢？眼睛能看见，眼睛看见能被看见的一切，而为了我们能看见要被看的一切，我跟被看见的一切中间的空气一定要看不见，否则你能看天天看空气，除了空气什么都看不见。所以这个是能见与不能见的奥秘，你越想越想越奇妙，这里面太多的真理令我们感觉非常感谢上帝。上帝造了是能见你不能见的，然后呢，到了二十世纪的时候，一个犹太的科学家就发现能见界与不能见界之间一个物理学的关系 E is equal to mc square， 是不是呢？谁发现的？爱因斯坦，他很爱点音，爱因斯坦。爱因斯坦的 E is equal to mc square。 我有时候在想，爱因斯坦这个定律怎么排得这么好，因为 E 是看不见的， M 是看得见的，所以他把 E 等于 mc square， 他不写 M is equal to c square over E， 他先把看不见的放在前面，看得见的放在后面，所以从看不见的到看得见的，跟从看得见的到看不见的不同在哪里？你告诉我，如果 E is equal to mc square， 可以不可以等于说 M is equal to c square over E？ 可以不可以？当然一样的嘛，你昨天都是忘记了。所以呢 M measure is equal to E square over、什么 C square over E， 这光的速度的乘方 over energy， 一样的事情。但他不那样写，他就写 E is equal to MC square， 连这个排列我认为都有神的代言。当你把一个原子弹把它爆炸的时候，是从 M 变成 E， 对不对？为什么他的方程是 E 变成 M？ 是不是就是他是犹太人，或者有特别的意念，或者特别的安排在里面？原来从看不见的变成看得见的，叫做创造；从看得见的变成看不见的，叫做使用。神创造，人使用。大家说，上帝造了物质，你使用的把它爆炸变成原子能的，它就变成看不见了。那一看不见的时候，就化解变成能量。这样呢，在二十世纪初期物理学的一个定律 ，the constancy of matter 就一定要被推翻掉。为什么呢？因为 constancy of matter 叫做物质不灭定律。物质不灭定律不是真正的科学。物质不灭定律经过了爱因斯坦 E is equal to mc square 以后，自我淘汰，变成一文不值了。因为物质的不灭定律，当把一颗原子弹炸掉的时候，原有的物质永远没有办法在另外一个形式里面找到它的存在，它已经变成能了。既然化成了能呢，能就变成了很难收拾，也不能再聚合起来变成物质的东西。所以从物质看得见的变成能量看不见的这一个行动，就告诉物质不是永存的。如果物质不是永存的，那么你说这个世界本来就是这样的，不需要上帝，你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你的物质的本身可存可不存，它化成能量的时候就不等于是物质的本身，所以物质不灭的定律就一定要淘汰掉。你们有的人听懂，有的人来不及听，就是因为物质不灭的定律本身不是一个绝对的东西，所以科学不是永恒的知识。请你注意这句话，科学是暂时可被知而还没有被推翻的知识，叫做科学。暂时还没有被推翻掉的知识，叫做科学。所以科学里面的许多定义被另外一潮，或者另外一代，或者另外一批的一个新的一代的科学家新的发现淘汰掉的时候，原来被认为是金科玉律绝对没有错的科学一个一个淘汰掉。所以呢，科学不等于真理。大家说，科学不过是对被造界的物质范围里面暂时的一些可靠的，但是不是绝对的知识。最新的发现被认为是很合理的知识，到底更新的理论一产生出来，就是把这些理论推翻掉的，你所谓你原有的知识，不过是当时最好的知识而已，不是永恒的真理。所以科学不等于真理。为这个缘故呢，我们看见了，当 E is equal to M, E is equal to MC square 这定义出来的时候呢，那个理论就变成什么 ？The constancy of the energy， 能量不灭定律。不是物质不灭定律，那么你说物质化成能量，所以变成能量不灭定律。能量不灭定律跟物质不灭定律本来是一样的东西，不过从能量化成物质嘛。但是不同的地方在哪？物质是看得见的，能量是看不见的。所以呢，能见见也不能见见，这一切圣经就提出答案了。能见的是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能见的物质世界是从不能看见的能量组成的，而能量从哪里来的？能力从哪里来的？上帝的话没有一句什么不在能力，能隐藏在神的话里的。所以诸世界是借助上帝的话造成的，就更完美了。你看到没？神讲话的时候，把能量产生了物质，所以神的话一定被兑现，因为神的言语彰显了神的意志，而神的全能呈现了神的意志。将神的旨意呈现的时候，是用他的道成为 宇宙智慧的从根源，用他的灵这些宇宙兑现成为物质世界创造的总能力。感谢上帝。 E is equal to MC square， E 是能量， M 是 mass， C 是光的速度，也就是每一秒钟300,000公里的这个速度的平方就产生的能量波大。你看看，把一堆的物质用光速的乘方把它乘起来的时候，那个能量大到不可想象。那这个大的能量原来隐藏在一个能见的小物质里面的时候，你以为是小小的东西，这是神创造所产生的果效。所以你的信仰去进到一个被造界与创造主之间的总观念里面，这样呢，你的信仰就是开放的信仰。所以呢，当使徒信经把圣经这么多的教训归纳成为这12句最12段的话的时候，那是这个人类历史中间科学观的第一次的总开放。我信上帝，什么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 I believe in God the almighty father， 所以能量从他来的，他一创造就变成物质界。 E is equal to MC square， 你看到没有？所以基督教的信仰绝对不可能是不合科学的，只可能科学不合基督教信仰。而基督教的信仰跟科学不相合的时候，科学继续不断演进的结果会归到信仰中间所提的智慧。基督教不必放弃信仰向科学膜拜，因为神的真理永远不变，科学的知识能变，神的真理是不变的。这就是真宗教真启示跟对真启示真了解的真解释，与那些假宗教不是神的启示人想象堕落产生的智慧所结的结论所产生的这个宗教的信仰完全不同的地方。感谢上帝，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在这句话里面，信仰的观念放进去了，创造的观念表达出来了，主宰性的权柄也表达出来了。所以，整个完美的这个世界不是自然而然的，这个世界不是自我成全的，这个世界不是自我永存的，这个世界因造而成的，而造的是一个全能者。以无限的能量创造这个物质的世界，这么2000年前跟20世纪爱因斯坦的理论会相合呢？这个希伯来书第3章第3节的最后一句话跟20世纪的物理就是相合的呢？这告诉我们，真理的源头启示的时候，他不是把错误的东西随便告诉我们，因为他讲的话就是这样。感谢上帝。为这个缘故呢，我们今天在能见界里面生活，我们透过信仰享受不能见界里面的荣耀。我们的能见界里面慢慢醒坏，我们借着信仰享受不能见界里面永生的意义。阿们。他的